我知道一百斤 Gill 以前 Gill 一个哈，可是上次开 board meeting 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了，不知道展示到哪里去了哈。所以我再要求一个，谢谢。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弟兄没有拿到的，你可以举手一下吗？不要客气，求就有。OK。好，今天早上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我们要知道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recognition 一些妈妈们今天早上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来特别是要感谢让我们看见一位父亲，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信仰，他对家庭，他对家孩子的教养，以及对整个教会的贡献当中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 recognition 要给这位弟兄他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特别把这样一份礼物，我们买了一个很宝贵的这个兰花。这个兰花是很特别的，因为它的颜色是你比较少看到的，对不对？你们说这个兰花漂亮吗？这个颜色看起来蛮高贵的，对不对？就适合这位弟兄，原来他的信仰上也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一直到现在，从离开一个地方到我们当中来创会，到现在他一直执着，一直在我们教会当中来服侍神。每天早上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只要他在美国，他一定来到我们当中。每个清晨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会前之前，我们就听到那个竖琴的声音。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讲谁了吧？好，那他我们也看到前面的十字架，是陈弟兄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在我的办公室当中，有一份是我们教会以前要建堂的时候一个建堂的模型。虽然我们建堂的模型跟他现在的这个样式是跟以前不一样，但那个建堂模型我是蛮喜欢的，所以我就把它收藏在我的办公室。所以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我们就把这份礼物来送给陈令弟兄，来祝福他，谢谢你。在今天早上的礼拜当中，我们要特别再一次来分享《腓立比》的这本书的最后的几个经文。我的题目是学会如何过日子。我在小门当中，大概大家想说我每天在过日子，我每天都在这样生活，我哪里要学什么？但是神的话语当中，特别是借着使徒保罗，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因素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生活，而是我们没有抓到在生活当中那个最根本的，在真理当中神要赐给我们的那种丰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来从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包括我自己要学会如何过日子。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先来念一下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一起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试炼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我就试炼我，只是没有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想这是学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foundation。 他学会知足了，是学会的，不是本来就会的。他知道怎样在生活当中，不管这个环境是卑贱也好丰富也好，饱足也好，饥饿也好，有余也好，缺乏也好，他随时随地他都得了一个秘诀。而这个秘诀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他说那个秘诀就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再继续练下面这一段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两次来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十七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他们爱心的果子渐渐增多，他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在基督里面所结的果子渐渐增多，不管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各方面的果子渐渐增多，这是要归在他们的账上的。所以保罗他就清楚跟他们讲，你们所做的神会纪念的。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段，请。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这一段情，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感谢神把这样的话语很丰富的、很温馨的赐给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要特别再次祝所有的父亲们佳节快乐。愿神真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大大的祝福你，让你真是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力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在你的家庭当中，愿你们身心灵在耶稣基督保守当中多得喜乐，每天多在他的带领当中灵魂体多得精英。那么在我们生命当中，谁是最富有的人？我们经常想说，我们真的希望成为一个最富有的人，但是这种最富有的人也许跟你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也许我们的想法当中的最富有，可能是你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你可能有一个大的房子，你可能有很多很多这个属于这个世界外面的这些祝福。但是有一次有人问苏格拉底说，谁是最富有的人？他回答说，知足的人最富有，知足的人是最富有的。那么在结束腓立比书之前，保罗再一次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并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所以知足跟喜乐息息相关。有位老人，他捡到一个别人丢弃的孩子，他就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儿子长大了，他也老了，但是这个儿子不但不感激老人，反而忘恩负义的觉得这个老人非常的碍事。他就在树林里为老人搭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屋，让老人一个人住在那里。这位老人他就每天去砍柴种菜，生活倒也过得去。一天老人在山里砍柴的时候，他发现有一股泉水汇集成一个小小的小水坑，泉水非常的清澈而且甘甜。所以这位老人当他渴的时候，他就到那个水泉那边来喝水。有一次这位老人他就无意中发现水里有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所以他就小心翼翼的把那些发光的东西取出来，原来是一些金沙。金沙，哇，这好像是童话的故事一样，就是一些金沙。所以从此这个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那股泉水的地方的取一些金沙出来，他用这些金沙就换了钱，重新为自己就盖了一间很坚固的房子，而且呢还买了牲畜，他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的好。他那个不孝的儿子看见老人的生活富足了，改善了，他就来恳求他的父亲原谅他，还说要迎接这个父亲回到家里住。但是老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儿子了， 他知道儿子贪图的是他的钱，而不是真正的悔悟。这个儿子就不死心，就每天就跟着这个老人啊，悄悄地跟随在他的身后。他想知道老人是如何发财的，为什么以前他那么穷，现在他变得那么好。他很想知道这个秘诀，这个原因在哪里。就经过十天以后，这个孩子他就发现，当老人在水坑里取这个金沙的时候，终于被他发现了。哇，他好高兴。所以第二天这个孩子呢他老早就来到那个水边，他看见一些还没有被取出的金沙在水底闪闪发亮。他想，如果泉水再大一点点，不就可以冲来更多的金沙吗？于是他就用他的铁锹，就把那个石缝把它挖敲开，把水的水底挖深一点。他心里这么想，以后这里就有很多的金沙了。于是他每天都可以来这里看，来这边等。他想要再发大财的梦就在做了。所以奇怪，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一年过去了，水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金沙。他后悔莫及，本想得到更多的金沙，但最后一点也没有得到。这个故事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的反思。贪恋不仅不会让你得到更多，反而会让你失去最初拥有的东西。知足不是接受我们所要的事物，而是体会我们已经拥有多少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拥有多少了。真正的知足乃是明白生命是个恩惠，而不是一个权利。既然我们不能全然获得我们所喜爱的，就让我们喜悦我们所获得的。知足是不去要求我们所不需要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需要的，可是我们要求太多，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知足。所以这边学会如何过知足的生活，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在结束腓立比书信之前，要与腓立比的信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他非常感谢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对他的馈赠与关心。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今天我们就要结束腓立比这本书，在下礼拜我们会对 这本书做一个总结，然后这件事就是最后的经文。那特别在第十七节，他说：“我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十八节他接着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他把这些都当成一个非上帝要收纳的喜悦的一个祭物，在现在神面前。所以这封书信它是以感谢与问安做结束的。在最后一段，我们看见一句十分值得注意的话。保罗代表在该撒家里的基督徒弟兄们特别的向他们问安，这是很不寻常一件事情。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我们必须正确的明白这句话，因为它的内涵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它不是指罗马皇帝的亲友，它可能是指的当时在罗马宫廷里面或政府里面公职的人，因为保罗的见证而悔改信主。当时那些替罗马皇帝服务的公务员，通常习惯上都被称为凯撒家的人，而且这些人是遍布全世界各地的。那些皇宫的首要官所要员、秘书大臣，替皇帝征收税务和整个罗马帝国的日常事务工作人员，一概可以称为凯撒家里的人。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就是基督教在这么早便能够深入罗马行政人员之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比他更显明的指示，基督教已经直接渗入罗马政府的高层人士。虽然罗马帝国要再多等300多年，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才宣布，公开的宣布罗马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但是基督最终胜利的初兆已经在此显露出来。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加利利人的木匠已经开始 统治的那些掌管全世界政权的人物，这是我们不能小看的。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受到激励。我想当保罗他写说在凯撒家里的人特地为你们安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他的心中至少浮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的，他说这不是我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我想他想到这句话，这里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了解基督耶稣得着他是要达到一个目标，要达到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以他以这个目标以目的也包括得到该撒家里的人，而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所以他这样问安了。也就是说保罗的罗马之行也算是一趟很美的传道旅行，没有任何白费浪费时间，所以他把每一个不同的神为他兴起的环境都把它当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就像他在勉励提摩太说，不管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福音，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传给别人。那第二个我们想到保罗心中想起大约在32年前，那大概是32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的眼睛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的光照耀，他瞎了3天3夜。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到三天三夜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好多事情。我们想到耶稣的3天3夜在阴间，我们想到先知约拿在渔父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我们想到保罗的3天3夜。这个3天3夜过了以后，整个人都改变了，跟以前判若两人。生命的主借着亚拿尼亚向他讲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的9章15到16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不晓得他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当亚拿尼亚一开始很犹豫的，他要不要进去见保罗，因为亚拿尼亚跟主说，主啊不行，这个人是在逼迫你的，我不能进去为他做那种事情。但是当神把这句话放在亚拿尼亚的心中的时候，亚拿尼亚就受到感动，他就进到保罗面前称他为弟兄，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保罗眼中的这个就有鳞片掉下来，原来瞎眼已经看见了。从那之后，我在想，在那个同时，亚拿尼亚也跟保罗坦诚神跟他讲的话，因为神是借着亚拿尼亚把这句话再传给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上帝所开的没有人能关，上帝所关的没有人能开，他这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上帝在他一生当中必然有上帝一个非常奇妙的带领。他说他的工作是什么，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神使用一个反对他逼迫基督的人来为他工作，而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就像神当年他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摩西一样，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样，这是靠人是做不来的。但是神与他同在，他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保罗其实传道旅行当中，你如果练到哥林多后书第11章，你就知道说保罗他是被打了40下捡了一下，传破几次，被同乡害几次，假弟兄陷害几次，一箩筐他所遭的事情都把他写出来了。他这是为主遭受许多的苦难，但是每一次的苦难都让保罗重新体验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每一次苦难当中就把保罗推向耶稣基督里面，让他知道他最安全在哪里，他的安全是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保罗他后来就很希望大家知道他是住在基督里面的人。 所以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灵整当中，他希望他永远在基督里面，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人的计谋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是他唯一的保障。所以这是他后来在写整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他所告诉我们的。这句话带领保罗从当年大马色走到现在的罗马，从年轻走到年老，从模糊走到渐渐的清晰，这是保罗一生服侍的意象。这意象塑造他的生命，引导他的服侍，给他方向，给他力量，给他一步一步的灵程指引。每当他遇到苦难，遇到挫折，遇到阻碍的时候，他最后都知道就回到神面前，因为他知道神跟他讲的话说，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与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来献上我的名。我要指示你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是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在保罗一生当中，他已经渐渐的领会到这件事情了。所以保罗当他写出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他感到欣慰，好像什么，好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宣告得胜一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已经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话说成了一样。一个在神面前摆上他自己一切的人，他最后都会讲的这句话，一直是成了，一直是他已经做他该做的事情了。我想这是他最安心见主面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封信结束的时候，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常在你们心里。腓立比人曾经把礼物赠送给保罗，保罗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礼物送还给他们，就是什么？他的祝福与祷告。所以除了为别人祷告，我们还能够送出更有价值的礼物吗？保罗一直纪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是父亲节，接着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1节到13节，我想与所有的父亲们共勉三件事情，当然也有姐妹们来共勉。中文的圣经在11到13节有三个多，就是什么，这三个多太可爱了，而且太有意思了。多可以知足，这是第一个多。这个多是什么？多得了秘诀，不但是知足，而且多得了秘诀。第三是什么？多能做。就11节到3节就告诉我们这三个多，非常可爱，非常重的三个多。我希望这三个多，也就是跟我们弟兄姐妹都一直有这三个多在我们心中。多可以知足，多得了秘诀，多能做啊，这是多么美好一件事情。第一个，多可以知足。好，弟兄姐妹，我们再念这个11节经，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啊，这是很宝贝的一句话。我并不是因缺乏来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之所以常有喜乐，因为凡事靠主，因为凡事靠主，我们刚刚讲过的，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他都可以知足。按照保罗的经验，知足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个知足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他一再一再的学习当中，他直到现在他说，我无论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一个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的父亲是最有魅力的父亲。我愿意说，这个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的父亲，他是最有魅力的父亲。保罗说，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我想我们每一天的奢求，我们每天所期望的，我们都期望说我们会越来越多，会多而又多，会更多更多更多。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的父亲，就包括保罗本身呢，是最有魅力的。要我非常认同这句话。一个父亲能留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就是什么？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的心。 我想孩子不晓得从你想说孩子可能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信仰，学到一些做事的方法。但是当孩子发现这位父亲的身上有一颗知足的心的时候，我想他的感觉会不一样，这影响他的一生，是无形当中的影响。一个人有一颗知足的心，说明他是一个善于保守自己心的人。因为在箴言第四章23节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有什么发出？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当一个父亲有一颗知足的心的时候，他是善于保守他的心的，他的心完全保守在基督里面，保守基督里面，他保守基督，所以他的生命就在那边慢慢的怎么样，就彰显出来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再没有一切比保守你的心更重要的。一旦我们的心乱了，一旦我们的心受到环境的影响，一旦我们的心受到什么搅扰的时候，我们所反映出来的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人原来所想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后悔了，我们不讲那，我们不该讲那讲不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后悔，我们不该反映出我们该那当时的反映那种激烈的样式。我可以再温柔一点，我可以再温和一点，我可以再包容一点，我可以再谦让一点。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丢了。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不管我们的心情怎么样，但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就是为你们弟兄姐妹祷告。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保守心是那么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的？由心发出的。你的心在哪里，我们就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我们就会反映什么事情出来。有一名叫康吉顿的爵士的一个英国的绅士，这个绅士他有一天早上下楼梯的时候，他无意当中他就听到他的女厨师对其他工人说，如果我有5英镑的话，我就完全满足了。这个康爵士很好奇一个完全满足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帮助他的女厨师一臂之力。所以当天晚上他叫这位女厨师来见他，并拿出5英镑给他。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钱。那很惊讶的女厨师不断地感谢他的雇主之后，爵士就离开了。但是当这位爵士他离开之后，他走到门外，那爵士稍稍的留步，他想听听看那个女士是否会说什么话。他的心中就这么想，他可能会说，当然那女士会感谢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在外面就稍微停了一下，停了一两秒钟之后，他听到这名厨师他大声地说，哦，为什么我不说10磅呢？他说他再多5磅的话该多好。这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有时候我们的心中，他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的心永远都不满足的。他也是想说5磅就可以满足了，现在他想说，我如果讲10磅，他只可能会给我10磅。人的心就是这个样子。有句话说什么？人心不足，什么吞象？蛇吞象。一个知足的父亲会给家庭带来平安、喜乐和稳定，我想这是肯定的。一个非常知足的父亲会给家里带来平安、喜乐跟稳定，他会安理他的家庭，安理他的职分，安理他跟妻子的关系，安理他对孩子的教养，安理他在基督里面要给他扮演的角色，他会很安心。一个知足父亲会给家庭带来平安、喜乐跟稳定。有知足的心才能够宽容，能够包容一切。所以知足对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第二个就是多得的秘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12节，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的。他知道怎样，他不但知道怎样，他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谁是谁在，就随时随地他都得了一个秘诀。所以保罗其实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学会如何过日子。 他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而这个秘诀，我想不单单是保罗他自己有的，他把它写出来，他也希望21世纪的今天，这就是父亲节，我们希望所有的父亲，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得了一个生命的一个秘诀，都得了一个得胜的秘诀。不管现在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不管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也不管我们现在面对了什么样的一种困境，或者是我们家里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难处，或在我们事业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处在什么的情况里面，我们都知道该怎么行，该怎么做，该怎么回应。所以保罗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学会如何过日子。如果面对每一个不同的情境，每一个神要给他学习的一个环境里面，他都知道要得了一个秘诀，知道是怎么去做。这告诉我们，保罗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而且是一个生活品质蛮好的人。不单单会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不太会生活？我们可能会生活，可是我们生活品质可能需要再调整一点。我们可能整个这个生活品质，包括我们整个思想的思维的一个方式，也包括我们生命的一个对待的一种态度，或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都包括我们的生活品质里面，包括我们的讲话，包括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的反应，这些都在这里面。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因为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卑贱也好，我知道怎样处丰富，卑贱不会让我觉得我很丢脸，很怨天尤人。丰富不会让我很骄傲啊，或者饱足或饥饿与我无损，或有余或缺乏与我何干？他就是能这样安静的啊，保守他的心的，随时随事随在的，他得了这样的秘诀。保罗的知足并非来自他对物质需求的量的多寡，而是来自什么？他内在的资源，就基督的供应。而这个知足是什么？使他对外在的物质环境的丰富与贫乏都不太在意，都能安然处之，都不至于影响他的喜乐。有句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有时候我们讲说，为什么他也是一样跟我差不多年度来到美国，他现在是这样，我什么还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越在比较的时候，我们心中有越多的一些不平安，有一些想不通的事情。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也许在关键的点不在别人怎么样，而是在我这个人在这段时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的生活品质怎么样，我调整了我自己吗？我的整个内在，我的整个外在，我对事情的反应，我对事情的看法，我是消极的生活，还是我很积极的面对每件发生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那个环节找出来。保罗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表示知足并非出于乐观的天性或者是本能，而是经由学习得来的啊，这是非常宝贵，不是你天生的乐观的一种本性或本能，不是。我经常喜欢说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位黑人的父亲，他要引导他的孩子三次以不同的价位来卖掉衣服。孩子在13岁的那一年，父亲有一天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服，这件他跟他说，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这孩子说，大概$1。父亲说，你能将它卖到$2吗？父亲用试探的目光看着他。这孩子说，傻子才会买，他赌气着说。那父亲的目光就真诚的透露着渴望说，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的，家里日子并不好过，要是你卖掉的，也算帮了我和你妈妈。所以他才点点头，他说啊，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卖掉$2。这孩子就很小心的把衣服就洗得干干净净的，没有熨斗的时候就用那个刷子把这个衣服刷平了，然后铺在一块平板上把它阴干以后，那第二天他就带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潮密集的地铁站，经过6小时的叫卖，终于卖出了这件衣服。所以他就紧紧握着$2一路跑回家，以后每天他都热衷于从垃圾堆当中来掏出旧衣服， 打理好了以后去闹市里卖，如此过了十多天，他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说你想想这件衣服怎样才能卖到20元20块美金。他说怎么可能，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20美元，他顶多值2块美金。父亲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所以父亲启发他，他说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他就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的前面画了一只可爱的唐老鸭，以一只很顽皮的米老鼠。所以他就画好以后，他就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在那边叫卖。不一会儿，一位管家为他的小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十来岁的孩子十分喜爱衣服上的图画这个唐老鸭和米老鼠，所以一高兴又给他5块钱的小费，所以25美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他父亲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回到家以后，父亲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哇，他说怎么又来了？他说你能把这件衣服卖到200美元吗？哇，从1美元，从2美元到20美元，现在是200了。那个父亲就望着他，这一回这个孩子就没有再犹豫了，他就静静地接过这件衣服，他就开始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件看起来一点都不值钱的衣服能卖到200块美元。两个月以后，机会终于来了。当红的电影就是《霹雳娇娃》，我在台湾的时候也看了，经常看这一部片。当红的这个《霹雳娇娃》的女主角叫拉佛西，他就来到纽约做宣传。那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这个孩子就推开身边的保安，就扑到那个拉佛西的身边，就举着旧衣服请他签名。那拉佛西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纯真的孩子，所以拉佛西就流畅地签完他的名字。他笑着说，他就笑着跟着拉佛西说，拉佛西我能把这件衣服卖掉吗？拉佛西跟他讲说，当然，这是你的衣服，怎么处理完全是由你自由。他就哈了一声就欢呼起来。拉佛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美元，就在那边开始叫卖了。拉佛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美元，哇，他就开始叫卖了。经过现场的竞价以后，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块美金的高价买了这件运动衫。回到家里，他的父亲还有一家人陷入了狂欢。父亲感动得泪水横流，不断地亲吻他的额头。他说，我原本打算你要是卖不掉的话，我就叫人买下这件衣服来为你打气，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而且做得比我想象的还好，不但是200块，而且是1200块的美金，你多了好几倍了，你真棒，你甚至是我的儿子，我以你为荣。那天晚上，一轮明月升上山头，透过窗户柔柔地洒了一地的月光。这个晚上，父亲与他就同床而眠。父亲问说，孩子，从这3件衣服当中，你有明白什么吗？他说，我明白了，你是在启发我。他感动地说，只要多动脑筋，只要多动脑筋去想些办法，这个办法总是会想出来，总会有的，我已经得到这样的启示了。这个父亲就跟他点点头，也跟他摇摇头。他说，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告诉你，只值得1美元的旧衣服，就有办法让它高贵起来。更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能不高贵起来？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我们只不过是黑一点、穷一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孩子，他完全的理解到作为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孩子说，是的，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 二十年以后，这个孩子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就是篮球的一个很杰出的，以前那个芝加哥公牛队的身体的那个球衣是23号的，你知道我在讲谁啊？ Michael Jordan、yeah. 第三个，多能做，多能做。好，我们在最后念这段圣经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多能做。加给我力量不是从外面加的，乃是从里面供应，就是生，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做一些供应的源头。有时候我们会词穷，会计穷，有时候我们生命也会落这种穷的境界里面。有时候当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中，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是在主里面还是在主外面？如果我们是一直在主里面的话，我想那种感觉会变得非常的少。一个父亲怎样供应家庭的需要，那个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可惜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住在主里面就有办法，住在主里面就有供应，住在主里面就有对策，住在主里面就有力量，住在主里面就有够用的恩典，住在主里面就有出路。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想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意，我们没有办法不同意，因为就住在主里面，我们才有办法，才有供应，才有对策，才有力量，才有够用的恩典。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神面前说他的身上一根刺，他向主求了三次，求三次以后，神并没有把他里面的他身上的那根刺拿掉，神就给他一句话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我的恩典是够用，神就用他的恩典来 cover， 来抹平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让他不再记得那一根刺，让他重新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是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在基督里是保罗知足秘诀当中最主要的关键，也是凡事都能做的根基。这是加力的神，是我们加力的神。用现在的话说，神是很给力的神，神是给力的，给力量的神。我们只有两种可能，有两种可以致富的方法，一个是拥有你想要的，另一个是满意你所有的。啊，这是跟所有的父亲们一起共勉的。也就是一个富足的人不是要的多，而是需要的少。幸福的人并不见得是感恩知足的人，但感恩知足的人却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人。感谢神把他的话也赐给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想用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请所有的父亲站起来好吗？请所有父亲站起来，我想为所有的父亲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们，谢谢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1节到13节，我们看见在保罗生命当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学到三件事情，就是凡是他无论境况怎样，他都可以知足，他都得了秘诀，他靠着他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啊，我们就求主的力量特别赐福给站在你面前这所有的父亲们，让他们在你里面得着属天的基业，得着属天的力量，赐给他们每天丰丰富在你里面得着神你的供应。主啊，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8节说，你对男人的一些愿望，你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祷告的手随处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些父亲们，他在你面前，这是在知足上，在生活上，在一切的上面，神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无愤怒无争论，举起祷告的手随处祷告。愿主你祝福他们，把他们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主的手中，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夫妻以及还亲子关系，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健康。愿他们在你面前就是成为主你所重用的人。我们谢谢主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弟兄姐妹请站起来，我们来唱三力颂。 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